好，跟三声呼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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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空智探究本来预定包括今天有三次，我想应该两次就可以结束，可以提早一个礼拜休息。今天我简略的把空智探究第二章布派的空的第九节很简要的再复习一下。请大家翻开讲义第九节的讲义158页，我们第九节谈到二谛与一切法空无我。那么在《大毗婆萨论》里面有提到释迦的二谛说，就是158页的这个表。第一家主张苦谛跟极谛，这些有漏法，世间的有漏法，虚妄的，这是世俗谛。那灭谛跟道谛，这个无漏法清净的，认为这是真实的，它是属于圣义谛。所以这个第一家呢，我们又称为真妄二谛。真就是圣义的这个真实，妄就是苦集，这世间的虚妄。从苦集是有漏跟灭道是无漏，这边妄跟真来判定二谛。第二家的话就是苦集灭，这三个是世俗谛，道谛呢是圣义谛。那么这个主要是这家认为，即使是灭谛，它有如涅槃如圆林如彼岸等等这些世间法的施设，所以把它判定在世俗谛。那么跟第二家有点类似，但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同样主张有三谛世俗，一谛是圣义的呢，有另外一家不同的，是我们这边大概做个简表。世俗第一家着重苦集是世俗，这是着重在有漏的妄法来谈。那灭跟道，这是无漏是真，这样来说。那第二家这是婆沙的，这是婆沙的婆沙只有提到二 A 的这一家，二 B 呢是另外的论述提的。二 A 呢，他认为前三谛苦集灭，这个可以世间施设的是世俗，道谛是圣义。他是跟这个有点类似的跟这家有点类似的，他认为苦集道是世俗，灭是圣义。如果以这家来二 B 的这家的主张的话这个都是在有为生灭的，连道地即使是清净的八正道这些但是它是清净的，可是它是有为生灭的那这一家呢也把它看成是世俗地。灭地的涅槃，这涅槃这家认为说这是无为的涅槃，这是属于圣义。那第三家这个四谛的四相通通四谛，这个四谛呢通通是世俗，只有一切法空无我或者非我，这个理才是圣义。第四家认为四谛的四相是世俗，然后四谛十六形象的理，这个理是圣义。黄色这个是补充的了如果以婆沙的释迦的话，是一二 A 三跟四，二 B 呢是从这个附带引申而来。那我们上周有提到说，如果以道为圣义的话，因为道它提到有很多就引发出来的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像舍利弗缘寂的，那是不是连他的戒定慧无闻法身什么都没有了呢？那佛的那个开示呢，引发了这个无漏功德常住这样的一个思想，就着重在道谛是圣义真实的呢，引发这无漏功德常住的思想，这个影响到后来真常大圣的真常系这家的看法。那 那着重在灭谛的，灭谛的它又分两个啊、哦，一个从消极，所谓消极并不是说哦这修学这个这家的很消极，不是，他是认为性空灭的无为呢并不是一个实有的哦实在的自性的法，他只是说这个灭谛性空呢以性空为了义的，以性空为了义，空当下就是了义的啊、哦，这个呢就是属于或者中观的中观这一系，性空为名这一系。那如果说认为性空不了义，他要很积极的来成立空所显性，以性空而不了义而立空所显性，比如说言成实性，涅槃是实在有的一个实在的法，这个就是我们唯识影响到后来唯识这一系啊、哦，所以主张道地为圣义，这引发出无漏功的常住，影响到后来的正常唯心如来藏这个系统。像我们华严经啊，有些大圣经典啊、哦，属于这真常系的如来藏系的，他说我们众生呢是本具如来智慧清净德相啊、哦，只因为无明啊就蒙蔽住了，只要把无明去除，那这些智慧德相啊就显现，是从这个思想而来。他主张灭谛涅槃的呢，哦，他就有像性空为名般若中观这一人认为空当下就是了义，不必在空又把它很积极的表现风云透月的方式就可以了、哦，不必在很积极的去表现空到底是以性空为了义的，这个就影响到性空为名中观。那另外呢，唯识系虽然唯识系觉得说这样还不够，应该呢积极的空所显的啊、哦，比如说这圆成实性是实有的，主张这样的讲法，那就影响后来的唯识啊、哦。那么我们这里面有几个哈、哦，跟下一节会有关系的哈、哦，主要是第一家如讲义155页所说的这一家的真妄二谛说，真妄二谛说。跟说出世部相近，这是大众系的说出世部相近啊、哦。第二家倒没有特别说跟哪一家相近啊、哦。那第三家如157页讲义角注第七的倒数第四行啊、哦，说这个第三家呢与大众系的一说部这个说法相近有关。那第四家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正义。有部的正宗，那我们注意一下，在157页的讲义哈，讲义的角注七的倒数1、2、3、4、5、6，后代以一切法空为究竟了义的大圣，后代以一切法空为究竟了义的大圣，都以这法空无我理是圣义地的思想有关，啊，跟这个一说部第三家的这个思想有密切的关联，那第三家。他是用这个一切法空无我这个理当生义，第四家呢他也是用理当生义，但不同在什么地方呢？第四家的理，这个四谛的理，它主要是比如说苦谛，它有四个形象，苦集灭道、哦，所以它的苦集灭道偏重在这一谛底下的形象，那集谛的因集生缘、哦，灭谛的灭尽妙理，道谛道主行住，分别在四谛底下的这个十六个形象的理当作生意。第三家不一样，第三家呢这个空它变通四谛、哦，这个苦集灭道都有空，无我也是变通四谛，所以第三家它是以空无我当作最究竟的变通一切的理来当作生意、哦，比较严格。好，那这是我们上一节提到婆沙里面的二谛说，因为最后在讲义160页的第四，我们也提到赤铜蝶部，赤铜蝶部是南传的部派、哦，西南这边的部派赤铜蝶部，它是主张空无我、哦，但也主张空无我为一切法的圣义地理，因为他认为就是如我们下一页、哦，比如说讲义161页第一行，四谛是同一所摄，同一所摄者一性，一性则一一致通达，故四谛同一通达。那四谛每一谛呢都具有四个形象或九个形象十二个形象， 比如说我们以四形象来说哈，讲161页的第三行，四个形象呢里面有包括如、无我、地、通达，特别我们注意这个无我，也就是四地里面都有这个无我的成分在里面哈。所以苦地也有无我，极地也有无我，灭地、道地都有这个无我，所以我们透彻了解到无我的话，那四地可以同时通达啊，这是这一家的主张。所以这个第九节，我们第九节讨论的二地一切法空无我啊，一切法空无我，特别主要点出来这个就是四地说的第三家，一切法空无我，变通一切地，这个跟大乘的关系特别接近啊。还有次通涅部呢，他也有主张这个四地可以透过这个无我，那同时来通达四地。好，这是第九节。那接着我们看一下第十节，讲义162页，如果是空智探究书本的话是128页。第十节我们谈是大众不喜于法空。我们以前或许听过佛教的大圣呢跟声闻部派的大众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一节我们特别就举这大众不喜跟法空来探讨。好，我们请看第一项，声闻的法空说。我们先看整个这一节的大标题。首先先总说声闻里面我们有一些唯识的论点，或许会提到说啊，声闻人他只能证得众生空我空，不能证得法空。但是站在龙树菩萨或者是月称菩萨来这个观点来看呢，声闻人他事实上也是谈法空的，大众部系也有谈法空的。所以我们先就是第一个呢就先点出来声闻里面也有谈法空。那第二项呢就是说，那我们现存的部派传说里面跟法空有关的资料到底是哪里可以看得到啊？所以这里就先举了四个不同部派的看法啊，就如163页刮胡一分别说部啊，也就是大众系的说假部，这个也是大众部系的一支啊。在164页刮胡二方广部，这个也是大众系的一支。接着是165页讲义的刮胡三东山住部，这个一样是大众系的一支。在166页刮胡四一说部，就是我们这里所谈到的菩萨所引的第三家的这个一说部，跟这有密切关系啊。所以导师先举的这个四个部派里面都跟法空有相关，然后在讲义167页刮胡五就做一个小小的归纳，说法空说因缘与大众部系而发扬起来，就是前面所引的这个四个部派呢都是有谈到法空，而且同样都是大众部系，所以这刮胡五呢稍微做个总结。那另外呢导师在引了诚实论与正义阿含经如168页的讲义第三项，从诚实论与正义阿含经看法空说与大众部系的关系啊，那正好是引一经一论。那首先引的这个诚实论我们一般的讲是小乘的空中，但是这部论呢蛮特殊的啊，这部论虽然是我们把它看成是小乘空中，但是呢它其实是受到大乘空义的影响，它的年代三四世纪啊，甚至比波尔经有些早期的波尔经还晚。我们龙树菩萨如果说照一般的推断，西延150年到250年，对不对？二三世纪啊，它是三四世纪，比龙树菩萨还晚一些。所以诚实论事实上它是看过大乘经典的，所以它有跟大众部系的法空说有点关系啊。那接着引了正义阿含经，这个在169页。正义阿含经我们一般在谈声闻的阿含经有四部阿含嘛，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正义阿含，本来这四阿含每个部派都有传颂，但是呢我们汉译的正义阿含它是大众部末派的颂本所以跟大众部系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么南传它有正知部，南传正知部那是次通牒部的，它并不是大众部系。我们现在汉译的正义阿含是大众部系末派的颂本。好，最后是小结。好，那我们先回来看讲义162页。 第一，声闻的法空说，一切烦恼空，不再轮回生死，烦恼贪嗔痴永尽，就是涅槃嘛，那以涅槃为圣义空，无碍解道已经说到了。这个角注第一我们有注出来，就第二章第八节谈到诸行空与涅槃空，涅槃的空义呢，刺痛这部它是充分注意，如无碍解道所说的最上空，还有消除空啦，或者是 25A 25B 的那个圣义空，一个无余涅槃，一个有余涅槃，这些圣义空的，所以无碍解道这个是南传次通牒部他们充分的注意到这个涅槃空。那圣义空睡丘部它是以无我为圣义，但是南传的次通牒部呢，它是以涅槃为圣义，所以同样是谈圣义空呢，重点不一样，但着重涅槃空而发扬起来，最足以代表声闻法空的呢，这是龙树所说的空门。我们现在讲说，某某人遁入空门，这是看成佛教的入佛门。那在龙树的大智论里面呢，其实是有提到三种门。我们看一下角注的第二，智者入三种法门，观一切佛语，皆是实法，不相违背。那是哪三门呢？第一个是昆乐门，第二个是阿毗昙门，第三是空门。昆乐门比较特殊，那阿毗昙门像说一切部提到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啊，阿毗达摩法蕴足论啊，六祖一生论、法师论，这个都是阿毗昙门。那另外就是这里所说的空门，空门就是声闻里面比较着重在谈法空的部分。好，在上面法空说的主要理由，上文曾归纳为五项。上文是什么地方所说呢？这个就是在101页，我们翻一下101页。101页这个是第二章第四节，第四节的标题在92页，就是声闻学派的我法二空说。这也提到在第四节的时候，先大略提到声闻学派呢，也提到我空跟法空这两种说法。那在第四节里面就有提到这空门，特别主要是引大智度论里面所引述到的空门来谈。那最后呢归纳为我们大略了解一下了，比如说孔子探究的第92页倒数第四行，广引声闻经而说一切法空的不是龙树自己，而是声闻的部派。那么底下呢，依大智论所说的经说了解空门是怎么解说法空的。那么这里面在这一节主要提了几部经，我们大概会回忆一下第一个是称为大空经，这是杂含的大空法经啊，大空法经也就是杂含的297经，里面提到我就是老死，老死属于我，或者是命亦生亦，命即是生这个问题。那它的结论我们看一下这个的结论这个其实在93页的第三行，声闻法中法空为大空，世人老死，人不可得则众生空。我们如果说主张谁老死，这个人的老死，那事实上这个人是不可得了，所以从此而悟得众生空。那如果主张这个就是老死，这个法，那这个法老死的法也不可得了，我们悟得这个就可以悟得法空。若说谁老死，当知是虚妄，是名众生空。若说这老死，我们知道这也是虚妄，虚妄法，那就是法空。所以这个地方引用大空法经呢，空门有解说这个是法空。那么再来引用第二部经，就是93页的第二梵网经。梵网经跟它有相关的是长阿含啊，长阿含里面提到62件，就是神跟世间是常，这个是邪见；无常也是邪见；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这个同样是邪见。所以这广义来说，像十事无忌啊，这些通通是戏论的。那么由此而悟得这个法，并不是有戏论可得啊。即使说无常，这个都是对峙戏谈的，不能够执着这个无常是实在的无常。如果执着实在无常，容易落入断灭。 这我们上次有说过了。所以十四无忌的无常，这容易落断灭，但是三法印的无常，这诸行无常，其实它是因缘法，不要落入断灭。好，再来引的第三部经，这个在97页的第三义品。义品，好，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倒数第三行，佛说义品记，各个为究竟而各自爱着，各自是非彼，世界非究竟。就是每个人呢都认为我这个是最究竟的法，那爱着自己的法，那否定别人的，认为别人都不是究竟。结果这样子的辩论细论的结果呢，世人入论众辨明义理时，个个相是非，甚互怀忧喜，就每个人互相指责对方的不是了，那就有胜负啦，有胜负就有忧，也得忧苦，也得就欢喜。胜者就容易堕骄慢，堕骄慢，堕骄坑；负者，败北的这个堕忧郁，就容易又被苦恼。是故有智者不随此二法。所以真正从这个偈颂来看，一切的诸法实相，并不是靠议论并不是靠议论而来。那正如98页的倒数第三行，98页倒数第三行这里说着，这意味着真理是不能在思辨论争中得来的。真理是要靠体悟的，不是说跟人家辩论你赢了你就悟得诸法实相，不是这样子。由此呢而引向法性离言空寂的质证，是要靠证悟的。说法空的声闻学派呢，引了这三部经啊，《大空法经》《梵网经》跟《义品》这三经，来证明说出处声闻经中有说到法空。另外，大智论在31卷呢，又引了六七部经谈的法空啊，这个是在99页这里所说的。我们很简略看一下哈，有立根犯智，求诸法实相，不厌老病死，着种种法相。好，那为这些立根的人呢，就跟他说法空；顿根的人，我们就跟他说众生空。好，立根的人还可以为他说法空。那立根的这里就举的先离犯智啊，不说五众即是实，这个实就是如来了，就不说这个即运即我，也不说离运就是我啊。那能够了解到五运不就是我？离开五蕴也没有我，就能够悟得法空。第二，复有强论犯智，佛答：我法中不受有无，汝何所言论？有无是细论法，结使生处。就有一个人，他去问佛啊，他说我一切法不受，你不管说什么，我什么都不接受。佛就反问他：那你这句话？你本身受不受这样子，对不对？好，如果你本身受的话，那你自相矛盾嘛。你刚讲一切不受啊，可是为什么你自己又受呢？如果说他说一切法不受，那你自己的法都不受了，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好，那这里也就是提到有无是细论法，是烦恼，结识生处。第三，即《杂含经》中《大空经》说二种空，众生空、法空，这就是前面的《大空法经》啊，《大空经》就是前面92页的这个《大空经》，跟这谈的内容是一样。比谁老死，老死属谁？这个。第四，《罗陀经》中色众破坏分散，应无所有，这是五蕴啊。我们在曾经举过小朋友在玩那个沙筑成城墙的，一到傍晚要回家了，把这个沙的城墙脚一踹，都不就回家了当他爱着的时候，你是不能动的；当他不要的时候，他一踹，他就离开了啊。那这里从这里来提到，五阴这分散无所有。第五，法喻经中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我们大家很熟悉。 啊，第六《般若严经》啊，这是彼岸道品啊，《利众经》这一样是译品，里面提到智者于一切法不受不着，如果我们执着这个法，那就会产生戏论，啊，那圣者呢是没有戏论的了。好，那最后导师呢引了这么多，在解说之后做一个归纳啊，如101页这里所说的。声闻法的法空学派引声闻经来说法空的主要的理由啊，第一个是无我所，无我所，比如说老子属谁啊，老子是不是属于我啊，是不是我所有的啊，啊，那其实没有一个老子真正的自性的这个法，所以无我所呢就是法空啊。第二个呢，五蕴法散灭，五蕴法散灭，这正如99页所引的这个《罗陀经》第四啊，五蕴法三昧，这个是他用词来谈法空。第三，不落二边或者四句的见解，不落二边啊，就是常、无常、有无等等，这个非常非常啊，像比如说。那个泛动经啊，这几个啊，时间长亦不可得，无常亦不可得等等，就不落四句或者不落两边，这是法空。第四，佛法是非争论处啊，这就如我们99页最后引的这个《般若严经》跟《利众经》啊，提到智者一切法不受不着，如果有所取着，对这个法有所取着的话，那就容易生戏论啊。可是佛法呢是非争论处了啊。第五，智者不取着一切法啊，这比如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这一类的啊，或者第六最后的一切法不受不着，这个都一样啊，不取着一切法。所以法空的学派呢与阿毗达的辨析事项是不同的，这是着眼于佛法的理想，方便引导驱逐修正的立场。好，这是我们回味第四节声闻学派的无法二空说。好，那我们回过来162页的讲义，法空说的主要理由啊，我们在第二章第四节归纳为五项。第一个是无我所，那无我所，比如说老死是不是属于我呢？事实上没有个老死实在的法，也没有实在的我啊，那怎么会一个老死属于我呢？好，那这是无我所，那这是法空。除了无我所在谈法空以外，底下这四个呢都跟涅槃空有关，如第二五蕴散灭，五蕴散灭就是罗陀经的啊，这个小朋友玩泥沙成想的五蕴散灭啊，这个比喻行者灭五蕴，也是五蕴啊，爱尽苦尽而作苦边际，就彻底解脱生老病死种种苦啊。在瓜果山不落四句，比如说神与世间是常无常，异常又常，非常非无常，这个不落四句。而涅槃呢，它是离四句绝百非啊，我们也不能说如来啊死后是有，或者如来死后是无，或者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事实上涅槃也不能用这四句来说明。好，挂五四非争论处，前面提到这个不是靠辩论而来的哈，那辩论的话胜者就产生骄慢，败的话就产生忧悔，产生又被苦恼哈。那这个涅槃呢并不是争论处，是言说所不及，超越于名言的，是心行除灭，言往欲绝的，言语道断的。八五，智者不取着一切啊，这是涅槃智的自证。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空说是从涅槃空或者佛证的这个境界来观一切法，一切法空，所以修行者随顺驱入临向于涅槃。这个涅槃呢是绝对啊，没有再跟其他对立的，它是绝对的涅槃。好，那我们看第二。除了上面所引的大部分都是经啦，比如说译品啦、 梵动经啊，大空法经啊等等，罗陀经啊，都是经啊。底下呢，再从一些资料里面来谈，传说声闻的法空。在现存的部派传说中，与法空有关的资料不多啊。那姑且呢，举四说，四个说法。比如说刮胡一，分别说不，说假不。那为了方便了解这个部派之间的关系哈，如果大家有带第二章第二节的讲义的话，请翻开一百页的讲义。如果没有的话，黑板这个表也可以哈。就大众部系，它分了几个部派，跟大众部系有关的哈。一说部，就是我们刚刚在婆沙谈的第三架的二谛说，跟一说部有关哈。在说出世部，这个跟第一家有关，大众系的说出世部。再等一下会提到说假部啊，说假部，也会提到东山住部，也会提到方广部。我们看163页的讲义，先大概知道哈，这它彼此之间的关系。底下举了四说嘛哈，那163页呢，分别说不是说假部了，说假部是在这个地方哈。啊，大众部系到基因部，基因部再分出来说假部。在164页讲义，方广部，方广部就是这里啊，又名为说大空部。接着导师再引了讲义165页，东山住部在这个地方啊，东山住部。然后166页，一说部。好，那我们从163页啊这边开始来谈。导师在这边举了四个部派，我们先看说假部的讲法。玄奘他是翻成说假部，那真谛呢，他是翻成那个分别部或者分别说部啊。如《佛性论》卷一所说，小圣诸部解执不同。如果依分别部啊，这里它是翻成分别部了，其实就是说假部。说一切凡圣众生都是以空为其本，所以凡圣众生皆从空出。这个空就是佛性，佛性就是大涅槃。好，注意这里的佛性哈，跟如来藏的佛性，它有特殊的含义啊。我们一般讲佛性，好像说有人把它解释成为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佛啊，好，但是有些谈佛性呢，他说佛性其实就是空性，佛性其实就是空性，有成佛的可能性啊，但是呢，要因缘具足才成佛，并不是本来就是佛，这个不一样啊。好，有的主张说我有佛性啊，狗子也有佛性啊，可是狗子是不是本来是佛？如果本来是我，现在为什么变狗啊？所以就是这个同样是佛性的，他对他解释不太一样。从如来藏说，如来藏是本有，从这个地方来谈。那这个地方呢，说空啊，有成佛可能性。那空它是性空的嘛？这因缘具足，这缘起因缘所生，我说即是空啊。你看你因缘具不具足？佛性论是真谛所翻译的啊，以真谛还有翻译这个不执一论，这是分这一部中论的另外不同的翻译。另外也有翻译这个四谛论啊。那从真谛的意义来看，它的分别部呢啊，其实就是分别说部，也就是玄奘翻译的说假部。不同翻译，分别部说，这是四谛论的哈。分别部说，灭有三种：第一个念念灭，像我们的心念啊，念念灭；第二相为灭；第三无余灭，譬如灯灭。第三个无余灭呢，其实就是涅槃。因为烦恼等灭尽无余来说，烦恼灭尽不再起， 都不留了，啊，灭是空的意念。一佛性论，啊，那这个说假部的这个部派，他说一切凡圣众生以空为其本，啊，这个空呢，因为它是本啊，哦，它是一切凡夫也好，众生圣人也好，好，哦，都是以空为本。这个，空呢，显然有了形而上的本体意义。凡圣众生，哦，凡夫的话就迷而流转，圣者呢就悟而解脱。所有凡夫、圣人，或者是执迷，或者是开悟，这一切现象呢，都是以空而有。而这个空是本来如此，是本性空的，哦，是成佛的因性。所以空就是佛性，离一切迷妄而成佛，所以空就是大涅槃。那这段话在角注的第七，导师在新空学探源也有做一些解说，我们看一下啊。角注七，佛性论说，啊，若依分别物说，一切凡圣众生皆以空为其本，这如上面的引文。嗯，那我们再看第好，直接看下来，哦，分别说部，有人说是属于大众系的多闻分别部，这是不同的看法了，哦，有人主张是这个多闻部，不过呢，导师认为的判断并不是属于这个多闻部，哦，而是属于大众系的说假部，是属于这个说假部，哦，并不是属于这个多闻部。佛性，哦，注意这个佛性的语词呢，每家的看法不太一样，在后代特别发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啊。初级教宗把它解作一种成佛的可能性，佛性是成佛的可能性，有这个可能而已，而不是说一定成佛，也不是说本来就是佛。分别说不说空是佛性，成佛呢是以空为可能性，就每一个空性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实在性了。如果你实在性本来就是众生的话，凡夫的话，这个凡夫性又实在，那你怎么修都是实在的，没办法改变的，哦，没办法再转凡成圣。所以这空，哦，是佛性，成佛以空为可能性。如是把成佛与菩萨行的多住一空贯通起来，在理论上空是平等无差别的，一直可以引出两种思想。第一个，一切凡圣众生都以空为其本，而在空性上是平等无差别，即使是佛或者是众生，这在空性上是平等无差别的，那对其他的众生，包括畜生道的众生，一样是平等无差别嘛？所以呢，我们要发菩提心，要发平等大悲心，去普济有情而种植这个因，啊，佛因。因为众生是平等，我们从这个平等，不是说我现在是人啊，你是畜生，有一种高对下的，哦，这一种不是，我们反而要站在一个平等心，从空性平等上产生大悲心，哦，因智心悲啊，从那个空的智慧来兴起这样的慈悲平等的慈悲心。此后代所以有法界为无漏功德因之说啊，成佛之道里面也提到三宝，三宝无漏功德啦，或者是清净的法界。第二，凡圣众生皆从空出，空是佛性，空是平等真理，一切众生在空性上平等无差别，而空性又是成佛的因，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一圣思想，一呼即出，可能成佛了，但是有的强调呢，就是说将来必将成佛，就必然会有这样的思想。这虽是后期佛教特别发挥的，但在菩萨道的发扬中，本就蕴含有这种倾向。要成立菩萨道，也在理论上，在行为上，在行为上呢，多住空门，就了解众生空、法空。理论上呢，是平等空理。一切众生是平等，这是理论上的必然要求。好，那我们再看164页。 导师做个简单的评语。以空为佛性大涅槃，我想啊，这是导师的哈，这是真谛的时代分别部，也就是说假部适应大圣学而做的一种解说。佛法原本呢是依现实的身心世间，我就是依着我们现实的五蕴啊、六出啊、六根啊、六入啊、十二处等等来修道，来断烦恼而得涅槃。而现在说空为一切所依，那是透过涅槃空义再从涅槃常寂来说明一切的，或称为雀来门。什么是雀来门？正好导师的如来藏之研究也提到这句话，这角注八我们看一下。涅槃经是实践的平等法门，说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净。但是涅槃经虽然说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净，它不是特别强调心性本净。以般若经的讲法，它是色心，它是互为缘起，它不特别强调心。跟唯识啊、哦，或者说万法唯识啊，或者一切唯心啊，这不一样。唯心唯识它比较强调心法啊、哦，认为这个色是为是心所变啊，心识所变。可是般若中观不是这样啊、哦，色跟心呢，它是互为缘起，所以说不是特别重在心性本净啊、哦。所以说清净，或者我与法色与心法与生道一果，每一法都是清净的。好、哦，事实上这个清净就是空的别名。如经典经论上说，因为众生怕空啊，所以用清净这个名词呢来当作空的一个代名词。好、哦，这是般若正观的平等法门，是实践的向上的。哦、这里提到般若的，以下呢谈如来藏。如来藏自性清净，指出众生本有如来性啊，但是本有如来藏强调本有为成果的净因，或以如来藏为依止而建立凡圣来建立戒法。如来藏呢它就比较着重在心啊，或者着重在我来说明的，从上向下啊，称为雀来门。所以雀来门呢是从上向下，所以般若经的心性本净说可能引发如来藏说，可能引发了，但是呢千万不要误会般若经的心性本净说就是如来藏那种本有清净的佛性，这个不一样。好，这是第一家有关大众不息的说讲部的看法，我们先休息一下。